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4号星期二晚间的6点钟，北京时间8月5号星期三早间6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克里国务卿访问东南亚的行程。克里国务卿在星期二的时候说，参加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谈判的12个国家在达成最终的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呢，他也承认有一些细节目前还有待商定。克里国务卿在去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谈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就是 TPP 的诸多目标。他说，这个协议不仅会给相关的国家创造经济上的机会，而且会对良治，就是说政治上的良好，还有透明度，还有问责等等，都起到促进的作用。克里国务卿这次出访东南亚，强调了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对亚洲以及美国本身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他将于星期三出席东盟论坛会议。克里国务卿此次出访的另一个重点是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他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去到这次东南亚之行的第3站越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星期二的时候称赞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动大幅度减少美国发电厂碳污染的计划。他说这一计划呢是颇有远见而且有魄力的。奥巴马总统之前要求在2030年之前将美国的碳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的水平低 32% 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奥巴马总统的这一提议呢，受到了美国的一些主要的工业团体的反对。这些团体呢，说这个计划可以说是耗资巨大，而且呢不合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同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面之后呢，说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他说我非常赞赏奥巴马总统从上任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就一直保持着这种非常强有力的承诺的态度。奥巴马总统说，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方面的威胁可能是全球所面临的，他说最为关键和棘手最具挑战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奥巴马总统还表示，今年12月份就全球环境标准问题举行的巴黎会议，就是说在法国的首都巴黎举行的这么一个国际会议呢，他说需要有所成就。潘基文和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议之后呢，还说他们两人之间还讨论了其他的国际间诸如叙利亚、也门、利比亚还有南苏丹等等问题。另一方面，奥巴马总统计划在星期三的时候对美国全国呢发表重要的讲话，要求美国国会方面还有美国的公众都一道支持限制伊朗核武器研发的这么一个达成的国际协议。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些的时候会晤美国犹太裔的领袖，也旨在推动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这项国际协议。这项协议禁止伊朗研发和制造核武器，以换取西方国家呢对还有联合国方面对伊朗解除经济制裁。以色列还有美国国内的很多犹太人领袖呢都对这一协议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的时候呢证实了总统要对全国发表重要讲话的这么一个计划。欧内斯特在星期的时候还表示，在限制伊朗研发核武器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过除了军事手段以外的更为合理的这么一个有效的办法了。 星期一，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与高层，就是美国政府内的高层情报官员会晤之后呢，对美国是否能够有效的察觉伊朗不遵守上个月在维也纳达成的这一协议的这方面的作为呢，表示了质疑。当被问及美国和其他伊核谈判的国家是否能够察觉伊朗是否有欺骗行为的时候，美国的参议员鲍勃·考克说，他说，我对此没有信心，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说他们对此能够特别怀有信心。美国国会方面有60天的时间来审议这项协议，预计下个月进行投票决定是否接受这项协议。现在时间已经过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考克说，这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目前他还拒绝预测投票的结果将是什么。在也门方面，支持也门总统哈迪的军队星期二从胡塞反叛分子手中收复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亲政府部队继续努力挫败今年三月迫使哈迪逃往海外的胡塞武装的攻势。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在今天早些时候为您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菲律宾支持美国提议，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东盟外长会议星期二开幕，南中国海局势是一个重要议题。台湾抗议学生向教育部施压，称如不暂停课纲抗议或将升级。中国要求美国遣返已经落马的高官令计划的胞弟令完成。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来了解美国方面的消息。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再度发出紧急呼吁，号召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他宣布了一系列限制美国发电厂排放碳污染的新规章。一些共和党人对此提出强烈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将减少美国对煤炭发电的依赖，使美国采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根据这一计划，在2030年到来时，发电厂的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 32%。 这一计划规定的碳减排要比去年发布的初步规定增加大约 9%。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说，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是感受到气候变化的第一代人，我们也是能做出改变的最后一代人。我们只有一个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没有备用地球。
根据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各个州将负责提出自己的计划来达到发电厂减排目标。正在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星期一晚上在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一个候选人论坛活动的时候，强烈批评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减排计划。
这不是什么清洁能源计划，这是昂贵能源计划，是对我国经济的砍杀戕害，像我们这样的州和很多州长会受到严重打击。
清洁能源计划预计将受到反对，发电公司和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将提出能源改革的成本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等问题。批评者认为，在美国限制发电厂碳排放将伤害美国经济。奥巴马总统反驳说，美国家庭到2030年到来时，每年可以节省85美元的电费。有多达25个州预计将对清洁能源计划提出法律挑战，最终官司可能打到最高法院。奥巴马总统援引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话说，制止气候变化是道义责任。他说他计划在教宗下个月访问美国的时候与他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和美国相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本周晚些时候发表重要讲话，讲述有关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总统将提出有关他认为是伊核协议的中心问题，就是禁止伊朗未来几年建造核武器，以换取解除西方和联合国对其经济带来重创的制裁。欧内斯特还表示，奥巴马总统认为美国国会应该支持国际社会为阻止伊朗得到核武器而进行的外交努力。欧内斯特还说，还没有其他人提出一个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合法选项，除非使用军事手段。美国国会正在对这一协议进行为期60天的审议，预计将在下个月投票是否支持协议。如果国会没有批准协议，奥巴马总统曾誓言要否决国会投票结果，这就迫使参众两院要拿出2/3的多数票来推翻总统的否决。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参加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的谈判的12个国家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有些细节还有待商定。克里在访问新加坡时谈到跨太平洋合作伙伴的一系列目标，他说协议不仅会给相关国家创造经济机会，而且会对良治、透明和问责表示支持。克里这次出访东南亚，强调美国贸易与投资对亚洲以及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克里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星期三出席东盟论坛会议。有关跨太平洋伙伴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12国贸易部长上星期在夏威夷谈判时未能就最后协议达成共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建立后将涵盖全球经济的 40%。 克里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提高标准，做法是要求各国遵守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国有企业与私有部门公平竞争，禁止企业雇佣未成年工人或者使用不安全的工作地点。克里这次出访的另一个重点是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克里本星期晚些时候还将访问东南亚之行的第三站越南。五角大楼说，美国军方的武装无人机上周末首次从土耳其的因奇利克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任务。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还计划从因奇利克空军基地执行有人驾驶的飞行任务。他说，在美军开始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之际，美国首次开始攻击非伊斯兰国目标。他表示，美军上星期五袭击了对美国训练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力量发动袭击的战斗人员。美国把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力量称为新叙利亚军队，联军训练他们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菲律宾说，在星期三于吉隆坡举行的地区安全会议当中，菲律宾将支持美国提出的建议，即通过一系列措施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华盛顿希望各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屿和开展军事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预计将在本星期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各种活动。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说，菲律宾赞同美国的呼吁，停止在有争议岛礁上的所有施工以及所有军事活动。罗萨里奥说，作为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手段，菲律宾完全支持并将积极推动美国的建议，实现三个停止，即停止填海、停止施工和停止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罗萨里奥同时强调，菲律宾只有在中国等其他声索方实行三停下才支持这些措施。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至少7个岛礁上的建设是合法的。 近几个月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将南中国海一些暗礁和浅滩扩建为人工岛表示担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项目主管卡尔·贝克说，
This has been the American position for what, almost 2 years now.
近两年来，美国的立场一直是任何一方都应该在其所控制区域停止开发，但谁都知道这其实指的是中国。
中国坚持东盟论坛不是讨论这些领土争端的场所。北京的声索几乎涵盖了整个南中国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有部分重叠的声索。早前菲律宾向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质疑中国的过分领土主张。中国拒绝参与这个诉讼程序。贝克预计，美国的立场不会有任何变化，也不会认为中国会改变立场，尤其是中国填海造岛已经是既成事实。他预测，这种僵局会抑制东南亚的安全合作。中国在那些大多数时候淹没的水面以下的岩礁浅滩上迅速建成了简易机场和各种建筑。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新加坡访问时试图淡化人们对中国填海造岛行动的担忧。他重申了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承诺，强调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东盟外长会议在马来西亚开幕，中国南中国海议题呢将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东盟外长星期三和星期四将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东盟各国外长将讨论在经济、政策和国际问题上的多边合作。尽管南中国海问题没有出现在正式议题中，但人们普遍预计这将是东盟外长会议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东盟外长将与对话伙伴美国和中国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国务卿此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及南中国海问题的重要性。而中国外长王毅则表示，
希望有一些建设性的讨论，而不是要去蓄意的抹黑啊，去搞一些双重标准啊，这是不建，就没有建设性，对大家都是不利的。
据路透社报道，东盟外长会议结束时将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各国领导人对南中国海最近局势发展的担心，希望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不要破坏南中国海的和平、安全与稳定。VOA 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关南中国海的问题呢，中国副外长刘振民说，南中国海议题不应该在星期二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和讨论，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当的论坛。但美国国务院则表示，任何与区域安全有关的重要议题都可以在会议中提出并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刘振民星期一在第48届东盟外长会议召开前对路透社表示，会议的目的在寻求加强合作，应该避免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东盟以外的国家更不应该加以干涉。刘振民说，南中国海争端不应在这个会议中提出讨论，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当的论坛。他说，这个论坛是要促进合作，如果美国提出这个议题，我们当然要反对。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中国海是全球贸易非常重要的航道，美国、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在这个海域都有利益，因此任何与区域安全有关的议题都有可能在会议中被提出讨论。托纳说，
Generally speaking, you know, any issue that ASEAN considers important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一般而言，任何东盟认为与区域安全有关的重要议题都是讨论的话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南中国海情势的发展是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层面。所以它有可能基于在这个前提而在东盟地区论坛及相关会议中被提出讨论。
中国上星期才在天津与东盟成员举行关于落实南中国海行为宣言的高级官员会议。刘振明说，这个会议极富成效，中国与东盟关于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协商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尽管美国与中国都不是东盟成员，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外长都受邀出席伴随着外长会议所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等相关会议。克里预定星期三、四两天参加吉隆坡的会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媒体，由于东盟和美国一样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规模、速度感到担忧，因此南中国海争端将是这个三天会议的中心议题。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东盟国家应该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将目标放得更远，不要为领土争端受到局限。马尼拉时报报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本杰明和表示，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不会消失，不过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一向都不是只有南中国海问题而已，双方的关系目前大致上还算是稳定，这个关系还将因为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更加紧密。本杰明和说，建立一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当然有助于厘清相关各方的利益，不过他无法保证有关各方的紧张关系能够因此得到缓解。过去一段时间来，美国多次表达对中国在区域强势作为的忧心。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七月中在华盛顿一场公开演说中更直言，南中国海问题已经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摩擦。一般预期，美国将在会上再度呼吁北京停止在争议海域填海造陆。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的口水战未曾停歇。上星期，中国国防部指责美国唯恐天下不乱，在当地海域巡航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是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制造地区紧张。美国国防部则称，美国所做的只是协助维持一个建立于规则上的机制，以确保所有国家在当地海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外长王毅八月三号在访问新加坡时表示，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只是部分国家在进行的一种炒作。自从2014年以来，美国多次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主张。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求中国澄清这一点呢？九段线到底触及到哪些问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中国的南中国海版图上，一条 U 型的曲线从中国陆地的南面向南延伸，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囊括在内。这条线靠近周边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一直延伸到北纬三度到四度之间的曾母暗沙。因为这条曲线由九条短线组成，中国称之为九段线，又称断续线。九段线将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圈在里面，并覆盖了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主张拥有的专属经济区。近年来，围绕九段线出现了很多的争议，美国多次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主张。九段线到底是什么？是中国的岛屿归属线？是领海线？还是历史水域线？中国并没有明确的表达过。2014年2月5号，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中国就九段线问题作出澄清。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模糊不清，这就给当地的局势造成了不确定性，限制了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公平共同开发的前景。拉塞尔的这个讲话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权力伸缩的含义。中国的九段线到底有什么主张？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吴石存告诉美国之音，
南海主岛主权啊，岛礁、沙滩、暗沙， 及其周围海域或者说 adjacent waters 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如果这些岛礁可以抵达领海，那就是领海；如果这些岛礁按照海洋法公约可以抵达200海里以专属经济区，那就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所以海洋权益。
吴世存的说法和中国在2009年递交联合国的照会一致，这也是中国最接近官方文件的一份文件。2009年5月7号，针对越南和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的外大陆架联合提案，中国外交部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照会当中，作出过如下的声明：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的海域以及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上述立场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为国际社会所周知。这份声明之外，中国还附上了九段线的地图，但是地图上并没有南中国海诸岛的地理坐标。除此之外，中国似乎也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国际场合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进一步解释，
中国没有说九段线，这一点很重要，没有说九段线里面属于全是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中国也没有从来没有声称或者主张九段线的水域全部是中国的领海或者类似性主权。
但是其他学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中国也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达过九段线内的水域不全部属于中国，甚至包括中国国内的学者。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if that were the Chinese official position,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ever stated that unambiguously. And they haven't stated it because they have two different bases for their claims.
如果那是中国政府的立场的话，那就好办了。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那么毫不含糊地表达过。他们从不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主张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另一个是历史性权益。中国一些人坚持九段线内的海域都享有历史权益的主张，他们认为这种主张中国有优势。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的黄伟应该代表了史文所说的支持中国在九段线内全部海域享有历史权益的一类学者。他在《论中国在南海 U 型线内其他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一文当中说，中国应该对其他海域主张历史性的权利。他说，这样做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必要性是这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可行性是历史性权益是非排他性的，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索拉布古普塔也认为，中国可以在南中国海主张历史性的权利，比如捕鱼权，这是符合国际法的。
So long as China can show that it has exercised traditional historic rights in particular waters,
只要中国能证明中国一直在某具体海域行使过传统的历史性权利，而且现在还在继续，那么中国就应该被准许继续从这项历史权利中获益，因为国际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
但是他补充说，现代社会的一些活动，包括石油开采和海底科学研究是不能进行的。他也强调，中国是不能对这个水域伸索历史性海域或是历史性海湾，因为这两项是排他的。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主任约翰·诺邓摩尔也认为，中国如果对九段线内的海域主张拥有主权，那是不合法的。
If, however, it signals some kind of oceans claim beyond that, it is, in my judgment, blatantly illegal and completely without meaning.
如果中国的主张显示的是岛屿之外的海域，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合法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是有国家宣称一些小海湾是历史性海湾，但是从来没有人声称对大面积的海洋宣称拥有历史性主权，这是完全与当地国家的共同利益对立的。即便是有，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并且是有历史依据的。
不过，即便中国认定九段线只是岛屿归属线，也会迎来其他国家的争议。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为您介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抗议的学生们在教育部前示威，表示如果课纲暂缓实施呢，他们还可以离开被占领的教育部，否则他们会让自己的抗议活动升级。与此同时呢，台湾立法院决定不开临时会，但是呢，建议教育部检讨课纲。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8月4号中午，立法院朝野党团经过谈话会的协商，对民进党提出召开立法院临时会的提案作出结论，决定不召开临时会。但是朝野双方同意建议教育部依照《高级中等教育法》第43条之规定，立即启动高级中学以下学校课程审议会，进行课纲检讨。2015年度教科书由学校自由选择。立法院长王金平在会后表示，立法院朝野立委以及教育部长进行了协商，最后达成了立法和行政部门共同接受的结论，因此就不用召开临时会。他说，学生们应该了解整个争议回归到重新检讨，诉求应该都达到，他希望学生尽快回家或回校，让此事件到此落幕。此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及其立法院民进党团极力主张正在休会的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解决因高中历史课纲要引发的学生占领教育部的抗议活动。不过，在立法院占多数的国民党团坚决反对召开临时会，他们认为立法不应该干涉行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他本人赞成召开临时会，但必须与民生法案一并处理。另一方面，在立法院作出不开临时会之前，在教育部大楼前抗议的学生发言人廖崇伦表示，如果国民党仍然拒绝召开临时会，或坚决把民生议题并入临时会，学生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升级。
我们底线是暂缓课纲，没有达到这样的诉求，我们的确不排除升级行动。那升级行动会以何种方式，不是我目前在这边说了算，我会把这件事情带回去和伙伴讨论。那至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撤出教育部的广场，我想我刚刚已经说了，暂缓课纲是我们的底线。一旦临时会有办法暂缓课纲，一旦临时会有办法暂缓课纲，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考虑撤出教育部的广场。
此前，抗议学生提出了三项诉求：撤回微调课纲、教育部长吴思华下台、撤销对学生的提告。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林冠华7月30号在家中自杀后，已经持续数周的反对高中历史课本微调的抗议活动升级，学生冲进教育部广场安营扎寨，连续抗议已经六天。教育部长吴思华3号下午与学生和教师代表对谈，相互沟通，希望能找出解决因课纲微调引发的反弹和抗议。但是学生代表认为吴思华部长没有诚意，几名学生中途退出。第一个退出会谈现场的学生代表廖崇伦说，
那我们原本预期他应该有设想过某些可行的方案，然后与我们讨论，那没想到没有，他只是仍然持续为黑箱课纲辩护，仍然持续为黑箱课纲背书，然后没有，并不展现任何与我们讨论的诚意。即便他在这样的会谈中表明说他不承认黑箱课纲的违法，但是他承认程序有瑕疵。好，如果今天吴思华部长真的有诚意要和我们对话，那么这一点程序的瑕疵他是可以做一些修正。
今年是台湾的大选年，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不仅各自阐述不同的政治主张纲领和政策，在反课纲的议题上也阵线分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4号凌晨到教育部广场探视抗议的学生，表示愿意在今天的谈话会中促成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蔡英文还在他的脸书上要求国民党拿出最大的诚意和弹性，在临时会上协调解决课纲的争议。泛绿阵营的台联党主席黄鸿辉等星期二上午到教育部广场为学生打气，表示支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对蔡英文探视反课纲学生表示遗憾，呼吁所有政党和政治人物不要插手课纲争议，回归客观、理性、法治、事实的讨论中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希望蔡英文把这些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痛惜台湾的下一代，国家未来的希望。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义华说， 蔡英文的探视摆明了是要收割政治利益，有很明显的政治动机。在发稿前，教育部次长林腾蛟表示，八月底前召开课程审议会，启动相关的课纲检讨，让课纲的修正回应各方的需求。连日高温的台北即将迎来可能袭来的苏迪勒强台风，在教育部广场抗议的学生说，如果他们的诉求达不到，他们将在台风中继续抗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日前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会面时表示，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此前洪秀柱提出两岸政策一中同表，引发了不少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本周一与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进行了会面。洪秀柱表示，九二共识是维持两岸和平最重要的梁柱，梁柱如果不稳，房子就会有危险。洪秀柱还谈到，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扩展国际空间，让台湾对东亚和平与区域整合提供重要参与和贡献。稍早，梅建华也和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进行了会面。蔡英文表示，未来民进党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找回台湾经济发展新动能，确保台湾贸易多元化。国民党立委吴育仁告诉美国之音，洪秀柱回归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将让美方比较放心，
甚至于回到中国国民党的现阶段的政策纲领的一个基础，那可能会比较容易获得台湾民众的信任，这样走起来的时候呢会比较稳。所以美方呢对于洪秀柱总统参选人呢，他来跟他谈两岸的之间的一个关系呢，我觉得这也代表着美国对于洪秀柱的两岸的这个政策呢也是有一些想法。
吴育仁委员还说，国民党过去在立法院推动的许多经济法案，包括两岸服贸协议等等，不断遭到民进党的抵制和反对，却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案。未来蔡英文到底能如何重振台湾的经济，令人质疑。民进党立委、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政党与美方之间的沟通是长期而稳定的，不需要去凸显某一次的谈话内容。
我觉得比较重点还是要看待是说，长期以来主要的政党跟候选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保持他不管是两岸或者是经济或各方面的论述，那样的观察会比较重要。那很短暂礼貌性拜会所提的这些内容，我认为不用太过度去做诠释。
赵天麟委员还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举行民主选举期间，各政党候选人获得美方公平的会面是非常合理的安排。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年六月前往美国访问，不仅获得了美方高规格的礼遇，并且与美国的行政官员、国会议员及智库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一般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至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是否也应该来一趟美国之行，引发外界揣测。洪秀柱曾经表示，由于在竞选上起步的比较晚，他首先需要在台湾各处多走走，争取选民的支持，如果还有时间和余力，才会考虑到美国访问。国民党立委吴育仁建议，如果洪秀柱真的抽不出身，不妨由首席幕僚代表到美国访问，与美方人士面对面交换意见，并且和侨界建立情谊，对于日后的执政应该都有所注意。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曾经表示，欢迎洪秀柱到美国访问。他还强调， 接待的规格将比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梅建华强调，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原则是不干预海外任何民主选举，美国不会偏袒偏好任何一方的候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要求美国遣返已经落马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胞弟令完成。纽约时报星期二援引熟悉这一案件的几位美国官员的话说，如果令完成寻求政治庇护，将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几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记者确认，令完成目前人在美国，但他们不愿公开表示令完成是否已经申请政治庇护，也没有透露他的具体下落。产权记录显示，令完成在美国拥有一座面积约合700多平方米的住宅。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意遣返令完成。令计划掌握有中共的大量核心机密，而令完成一旦叛逃，有可能成为美国情报领域的一项非凡成就。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财新媒体3号发布的一项衡量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指数中值，对原本降温的中国经济并非好消息。不过有市场分析认为，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下降，可能可以归咎于短期的因素，而不宜过度的解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财新传媒和财经信息服务公司 Market 8月3日发布的7月份中国 PMI 中值，从6月份的 49.4 降至 47.8， 为15个月新低。该数值是连续第5个月低于 50.0 临界值，显示制造业活动明显放缓。PMI 高于50表示制造业活动扩张，而该指数低于50则是制造业活动萎缩的现象。星期六8月1日由中国官方公布的7月 PMI 也从6月的 50.2 降至 50.0， 但远高于财新的 PMI 指数。市场分析普遍认为，7月份中国 PMI 指数可能反映出过去一个月中国股市暴跌对市场的影响。华尔街日报8月3日的一篇报道说，股市大幅下跌还加大了本就萧条的房地产市场以及疲软的国内外需求带来的压力。市场分析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艾文斯·普里查德在周一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中也谈及中国股市大跌的原因，但他认为鉴于股市和最近天气方面的因素，不宜对财新的 PMI 中值做过度解读。在凯投宏观伦敦总部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刘畅对美国之音说，该机构认为这两个原因都是临时的，未来会得以逆转。刘畅说，
最近中国几轮高温燥热天气使得中国制造业温度过热，使生产受到打击。此外，最近中国股市暴跌也严重挫败了企业的信心。
他说，企业家们因此在接受 PMI 指数调查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悲观情绪。凯投宏观的报告认为，股市动荡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有限，该机构认为中国政府将会出台相关政策，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支撑中国的经济活动。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刘畅说，
政府肯定会在下半年推出更多财政政策。从政府预算目标看，上半年的支出自然预示下半年会在当前的支出水平上有所增长。
该机构报告还说， Market 计算方式很可能导致 PMI 中值过低，因而出现财新和官方 PMI 数据的差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美国人权组织女权组织抗议美国国务院2015年人口贩卖报告缓和中国等级的做法，他们认为中国人口贩运仍然猖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2015年人口贩运报告分享了188个国家，
并把这些国家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完全符合最低标准的国家，第二等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但正在做出努力改进，属于有待观察的国家，第三等是不符合标准也没有努力改进的国家。第三等国家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措施。美国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语气有些激动，她说，
我觉得中国应该被归为第三等级，也就是情况最糟糕的国家名单。
两年前，中国在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3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中曾被列为第三等级，报告中将中国描述为被迫做工和从事性交易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瑞杰表示，两年前中国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任何改善。他说，
我想不出任何原因能使中国从第三等级升到第二等级。
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修改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第二胎，这是提升中国排名的一个重要原因。瑞杰说，这甚至不是事实。他说
Number one, that modification only affects maybe 10 million couples nationally, which in...
首先，这个政策只能影响到大约1亿对夫妇，而中国有13亿人，这是杯水车薪。其次，他没有考虑到高压政策，即使对于那些可以生二胎的夫妇来说，他们需要为第一二胎办理准生证，否则他们就会被强制堕胎。第三，即使中国现在立刻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也对存在了几十年的贩卖性奴的情况并没有作用。因为现在失踪的妇女是几十年前就已经被选择性的卖到海外。
据中国媒体报道，7月10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人口和计生工作情况时透露，在全面放开二胎方面，中国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这次表态被舆论解读为生育政策的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彭博新闻社上周报道，美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美联航的网络系统在今年5、6月间遭到入侵，数千万乘客的信息遭到窃取，而幕后黑手就是入侵过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系统的中国黑客。与此同时，在美国商业间谍的数量在过去一年有大幅的增加，负责这类案件侦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则直接剑指中国。相比联邦调查局的直言不讳，美国政府在人事管理局案件上的态度则较为谨慎，他们并没有公开点名中国是网络攻击的黑手。美国为什么这样做？如何对待这类案件的增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任于洋的报道。
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过去一年来，美国的经济间谍案件的数量上升了53%，而中国因为其中的多数案件负责。早些时候，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报告说，其系统网络遭受多次入侵。美国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网络黑客来自中国，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是这些事件的幕后主使。对于中国进行的针对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和白宫的态度为何不同？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贝特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每个国家都在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政府试图区分不同的行为类别。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trying to establish.
我认为美国政府想要确立一种准则。我们了解，政府在互相监督，军方在互相监督，情报部门也在互相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不希望外国特工从美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并且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中国的私营公司、合营企业或者国企。
美国律师协会法律与国家安全常务委员会主席哈维·李斯考夫认为，人事管理局的案件还牵涉到中美关系问题。
I think what the bureau is doing is just saying, let's look at our range of cases,
And then who do we see as the perpetrator?
我认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事是让我们关注案件的范围以及那些案件中的罪犯，那纯粹是基于法律的考量，就是调查案件。美国政府不愿指出联邦人事管理局案件的罪犯，这个问题就上升到了高级政治的层面。
他认为关键问题是美中以及其他国家如何能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些准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于中国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美国应采取措施予以惩罚。去年五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的五名军人，指控他们涉嫌经济间谍活动。今年五月，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因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在美国被捕并受到起诉。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惩罚措施或引发中国反弹，导致美中经贸关系恶化，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斯图贝克是斯特普托约翰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同时也长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法律总顾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there are a variety of tools that we can use, but certainly one of them, and I hop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is to use.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指出数据被盗，我们知道谁因此受益。我们不惩罚解放军，而是惩罚那些想要利用那些数据信息的企业。
But on the company that wa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information commercially.
哈维·李斯考夫认为，就经济间谍这一问题，世界上还无法达成共识，因此从长期来看，还是要依赖私营部门。为提高美国企业对经济间谍活动的认识，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别制作了一个短片，片名是《公司人保护美国的秘密》。短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讲的是两名中国人如何试图窃取一家美国玻璃生产企业的商业秘密。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美国国内政治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首次正式辩论之前，星期一晚上举行了一次讨论会，移民问题是讨论的重点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17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有14位出席了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两小时讨论论坛。论坛由美国电视频道 C-SPAN 实况转播，与会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轮流阐述自己的观点。多人表示必须加强美国边境的安全，并将此作为移民政策的主要内容。
我们必须控制边界，否则偷渡就不会停止。我们想要阻止非法移民不断进入，但是并没有做到。30年来，总有人说，如果我们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进行移民改革，美国的边界就安全了。但这个问题已经持续30多年了。美国人民在边界安全之前，不会信任华盛顿的移民改革。
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于保护边界安全或者是美国劳动男女并不是认真的。过去20年有3500万人合法或非法的进入美国，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现实是美国工人的工资20年来增长缓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缓慢的增长。非法或合法进入美国的外国人 90% 都是非技术工人，他们与勤劳的美国男女竞争就业机会。
参议员兰德保尔、泰德·克鲁斯和马克尔·卢比奥没有到会，但从不同地点通过电视连线发表了讲话。目前在全国民调中居于领先地位的亿万富翁川普谢绝与会。川普星期四将与其他9名共和党参选人在俄亥俄州城市克里夫兰举行电视实况转播的辩论。在全国民调中位居前十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才有资格参加星期四的辩论。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还没有宣布参选人辩论的时间表，目前有5人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前国务卿克林顿在全国民调中明显领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 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拒绝选择以色列国籍，视之为背叛他们的政治大业，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但由于这个梦想仍然遥遥无期，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正在申请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很多巴勒斯坦人表示，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不得不务实面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申请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通常会说他们没有选择。一位要求匿名的巴勒斯坦教师说，
我有一种不好的感受，因为我希望有我的国家护照。作为一个耶路撒冷人，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我应该有一本巴勒斯坦护照，但不幸的是我得不到。相反，我得到的东西只会把我跟耶路撒冷连接得更近。
虽然一些巴勒斯坦人说全面的公民身份能使他们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更多优惠，但也有人不同意。东耶路撒冷居民诺法尔说，
对于孩子、费用、房子和商店以及所有这些人来说，公民身份根本帮不上忙。如果他们给我们一本护照并拿走我们的身份证，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这并非都与福利待遇相关。十多年前，在一系列自杀式炸弹袭击之后，以色列建的一堵混凝土墙把耶路撒冷郊区一些巴勒斯坦人的住房与这座城市的其余部分隔开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耶路撒冷的居住权。路透社获得的内政部数字显示，2012至2013年共有1434份护照申请，其中189份已获批准，其余的大部分仍在处理中。以色列学者拉蒙说，
我们确实看到拥有以色列永久居留权的东耶路撒冷人寻求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人数有所增加，增加幅度有多大的问题可以商榷。
推动建立一个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国家的巴勒斯坦官员们感到关切。前巴勒斯坦谈判人员塔法基说，
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情况持续下去，巴勒斯坦人还谈判什么呢？他们要谈判土地，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他们要谈判人口，而人口正在流失。
他们说，考虑到那些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人的孩子生来就是以色列公民，人口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大。耶路撒冷官员否认人口问题将影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是几则新闻。俄罗斯方面星期二向联合国递交了申诉，称其拥有120万平方公里的北冰洋大陆架，范围从其海岸线延伸到650公里之外。根据国际法，每一个国家都拥有从它的海岸线到北极大陆架370公里半径之内这段区域的专属经济特权。不过交界的国家一般都倾向于将更大一片领海声称为自己国家所有。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挪威都尝试过将北极的一部分据为己有。北极地区据说拥有地球上尚未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总量的四分之一。到极地去开发资源近年来受到关注，尤其是介于南北极的冰雪面积出现缩小，这样一来呢，交通渠道的开发就比较具有潜力，那里矿资源、能源开发等等也随即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美国国内方面，角逐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提名的17名共和党人当中，有10个人将参加星期四在克利夫兰举行的辩论，这是大选的首场前哨战。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 欢迎到时收听。